ปีใหม่นะ
新年了
ปี64ไม่มีแล้ว
这个2021年已经没了那个不可能再次卷土重来了的
หลวงพ่อเห็น
หลวงพ่อ
ของ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สังฆราช
这个看到这个
ท่านสอน
ท่านสอน他的这个教导他的教导非常棒他并不是像绝大部分人做的那种很空洞的那种祝福他说希望我们大家要彼此这个要有慈悲心彼此相互帮忙互帮互助这样就大家可以一起都很快乐很幸福他教导的这个是要让我们拿去这个用如果我们用了之后我们自己也很快乐我们周围的人呢也会有快乐无论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全部都有快乐慈悲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佛陀开始说慈悲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所具备也需要具备的特质如果缺乏了这个慈悲就会相互伤害在慈悲心升起的时候第一个获利的人是我们自身有慈悲的心、啊、它是柔软的轻松舒服的是善的无论谁在我们的身边也都可以会获得冷静跟清凉如果我们的心一直是想着去伤害别人要去竞争去争夺从别人身上争夺所有的一切无论谁靠近我们都会不寒而栗找不到任何快乐因此慈悲啊不仅仅只是自身会获利别人其他所有的众生同时也会获益现今我们被教导要去竞争去你争我夺去争夺所有的一切争夺那些利益但是忘了最重要的一个利益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利益世间的利益全部都是暂时的比如如果能够这个抢了争夺了这个几百亿说你用了完吗用不完的吃饭跟别人吃的量是差不多多的那些这个去争夺过来的东西我们并没有完全彻底的去消费但是你也是存在那个首先在自己内心深处会升起那种燥热跟焦虑而且这种燥热跟焦虑而且会传染给周围的人如果是特别有权的人如果没有慈悲就会让非常多的人也没有快乐如果我们想有快乐就要去多多的去培养慈悲心培养慈悲心并不仅仅只是在那地方这个被慈悲慈悲要努力的去看别人去训练看别的众生看待别的人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他们而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去看待其他的人其他的众生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话是不太有慈悲的最多仅仅只是贪心但是如果看待别的人别的众生是以他们的角度来看待为什么他会这么想为什么他这么会做为什么他会这么说我们就会看到那个他所说所做所想的背景我们就会理解他一旦我们理解了嗔心生气之类的就不会生气了比如有的人这个父亲还不太老这个母亲生病了死了他的父亲就有了这个又有了这个娶了小老婆如果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去看就会觉得不好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他的角度去来看他会 无聊，他会孤独。
我
们仅仅只是转换一下这个看事情的角度，我们的心就变了。在居士的时候，龙婆也是称心很重的，是属于这个称心很重的人。工作那个是那个领导是特别啰嗦的那种，工作做了又做，做了又做，做了之后又重新做，做了又重新做，做了又重新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这个而且发现说工作也并没有什么这个多大的起色，最开始会对他生气，因为让自己浪费那么多时间，让这个每一个手下都很困难，然后那些这个打印的这个那个助理打印了又打印，回家都这个累到找不到家。一旦换了这个看事的角度，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呢？
哦，
为什么他害怕？为什么那么多恐惧担心？全明白说，哦，是因为他的这个心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出生在这个世界大战期间，国家不安宁，包括这个到处都是这个炸弹，还有一些这个土匪坏蛋，这个国家并不安宁，他长大全部都是一直是在胆战心惊中成长的。一旦知道里面的这个缘故，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会这么想，为什么他会这么说，一旦知道了因，知道了果，然后就会这个生气变成了这个可怜他，就会觉得说，哦，这个真的很困难啊，生活真的很困难，很悲悯他，很可怜他，同情他。但是我们不用故意这个去这个装着很慈悲，而是慈悲心会自动自发的升起。但是如果我们去修习慈悲观，然后我们去背这个灭达库囊阿拉含灭达，或者普他灭达吉达妈妈，背，会获得宁静，会获得快乐，获得宁静。有快乐宁静的这个心，它是柔软的，慈悲同样也可以升起。但是要想这个，但是如果要想真的能够立马升起，就要知道因知道果，要能够同理，有同理心。如果有同理心，就不会是以自我为中心了。首先这个时候才可以真正的有慈悲心。比如说我们是透过背诵了之后慈悲，然后背诵了心在念诵了之后有慈悲，一旦嗔心下退了之后，嗔心那个禅定退失了之后，嗔心又会升起，并不能够真的解决问题。但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做工作，这个我们有的员工这个特别的素质特别差，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在要惩罚他之前，先要看说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那个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不仅仅只是一味的给员工机会，因为我们手上有权利，我们可以这个可以赶他走，但是要去想说为什么他是这样子的。一旦理解了之后，慈悲心就升起，就不会是透过嗔心在做的决定。龙婆曾经读这个很久，读过这个一个内容，那是这个一位国王的事情，有这个坏人还是什么，记不太清了。那个时候他正在准备来判决的时候，这个早期这个他这个对方犯错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个判决，先等时间过一段时间，他的心不再生气了，没有被嗔心控制了，他就开始来审判，就会更加的这个公正，没有嗔心掺杂进来，看待别人，看待别的众生，这个是没有掺杂着这个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感觉在里面，那个并没有掺杂着自己的嗔心在里面做判决。所以我们要慢慢训练自己，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冷静跟清凉，就会越来越有快乐。比如龙婆在出家之前，龙婆这个去到高僧大德的这个寺庙道场， 那个每一个去顶你这个恭敬的每一位高僧大德，每一位高僧大德都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美，而不是说他们本身长得很美，而是说他们的心很美，跟他们靠近了之后会很冷静，很清凉，很快乐。就看到他们的寺庙，有时候有那些这个素质很差的出家人，他们也不说什么，可能他们在等时机才来能够来去处理这些。那时候龙坡因为碰到的全都是些好的出家师父，一旦出家之后碰到那些不好的出家师父，早期这个心接受不了，觉得说是太糟了，你为什么要出家呢？来出家只是为了这个争夺争权夺利，争这个抢那个的，根本跟居士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并不是自己曾经看过的那些高僧大德的那些好的榜样。一旦随着不停的去看，不停的去观察，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子的呢？他们是这样子的是因为什么？他没有出家，并没有是因为看到佛教的这个价值而出家的，他们出家是有别的这个需求在里面的，而且他没有机会来听法，没有机会见到那些好的高僧大德，所以他们的心就会去找别的事情。事实上那个并没有任何的意义，看到之后真的很可怜，这个可怜的这个程度多于可怜的这个程度。比如说寺庙龙婆寺庙的出家人，一年这个每一年大概有三十几个人进来出家，这个出家了之后还俗，出家了还俗，这样的人有。这个真正常住的这个出家人也就是十几位，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那个不停的这个是这个来了走来了走的，然后真正那些常住的那些出家师父，龙婆就慢慢的教育不了，有的人教育不了，真的教育不了的，他的心接受不了，那就让他去别的地方去学，去别的地方去晃，然后跟自己在一起呢没有进步，就去别的地方，并没有讨厌他，但是觉得说这个就算继续待下去也没有什么好处，那个继续待下去这个副作用会多于好做这个利益，那就让他们走离开。那真正剩下来的就是类似于是那种自己慢慢提炼的那种这种精髓，就是非常庄严的出家师父，非常美的出家师父。早期出家的师父来出家的师父就会这个惨不忍睹，看不下去。事实上其实就是那个穿着袈裟的居士看起来并不美不漂亮，那只能慢慢的这个教育。那有的人真的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同样也不行。那问说慈悲吗？对每一个人都慈悲，但是有的人可以教，但是有的人教不了。别说龙婆了，这个是属于这个在末尾的这个那个排在最后的这个龙婆了。然后包括像个这个佛陀都曾经比喻过，就像训练这个马，他类似于他是训练马的人，有的马啊，他的性格很好，然后很容易教，然后就给他吃的。然后给他这个比较好的吃的，然后带他出来这个锻炼一下身体来去训练。有的非常的这个桀骜不驯的，就还要找各种方式来磨练他。然后那有的呢教不了，训练不了。佛陀问说，那个如果这种训练不了的马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他就会这个杀掉。这个佛陀就说，这个那他也是这样子的，如果谁是比较好的，然后就这个那个很温顺的去这个教育他，如果那些比较这个粗俗的，就是这个要用比较犀利的方式教导，那如果教导不了的就杀掉。杀掉的意思就是不教。如果我们的心这个对高僧大德特别的这个顽固，这个高僧大德就知道了这个是要被杀掉的马，这个如果能够还能够伴喝的，那就说明还是可以训练的马。 这个慈悲啊，并不是说慈悲了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这个对待的方式，别误解了，别说以为是慈悲了之后就对好人坏人都是一样的，这个那个细腻的人和粗糙的人是一样的，不是这样的。即便是这个慈悲对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是慈悲，但是真正在去跟他们这个去面对去处理的时候，是为了要让他对方获得最大利益的方式跟他去这个去面对去共处。比如说如果我们公司的这个员工很多，我们对每一个人都很慈悲，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苦，我们对每个人都慈悲。如果谁这个手艺也好，然后性格也很好，就这个给他机会慢慢的去这个培养他。而那些这个差一点的，这个这里有缺点那里有缺点，那就去这个教育他，给他机会，然后给他机会去工作。但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这个辞退他。就让他离开，也就是我们把他杀掉了。你说那问说那个是这个以嗔心来杀掉的吗？不是，是这个先已经慈悲过了，但是最后来到中舍的状态。每一个众生啊，都是这个个性性格是不一样的，有的这个还依然非常的粗俗，那就只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对待他。因此高僧大德这个教的时候，去寺庙看的话，就去提看那些素质比较差的出家人，高僧大德也很慈悲，但 有时候他也会骂也会批评，但是他只是不会骂给居士们看。有的人他教不了，然后就让他去别的地方，这个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我们慈悲，但是并不是愚昧性的慈悲，慈悲必须要有因有果，必须要明白因明白果，为什么它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可能这可以调整，可不可以给他机会，那个是慈悲。如果我们慈悲这个周围很多的这种强盗的话，那个就对自己不慈悲了。这个对那些很粗俗的人很慈悲，他们并 不会好转的。训练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他，而不是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待他。如果我们看待别人是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他，我们就会理解他，我们理解他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他，怎么面对他们，那我们的决心跟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知道说应该怎么做。这个因此慈悲是非常重要的。现今世间充满了燥热，这个这种燥热首先是这个国际上面的燥热，包括村里面的燥热和家庭里面的燥热和痛苦，所有的地方都是充满了燥热跟痛苦。如果我们来学习来了解历史，这个就会知道说世间从来没有宁静过，这个世间这个一直充满了各种冲突跟伤害。在古时候就会这个那个派部队出去相互之间争你争我夺，接下来就提升方式，然后这个透过这个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这个控制，这个竞争的方式，这个别说这个他是让每一个地方这个分成这个那种分片区来控制，接下来就是用到一些这个理想，必须要是这样的理想，这样才可以。这个以这个这种理想来作为借口来控制别的国家，那个全部一直是在历史上人的历史上一直是相互之间这个伤害的，从来没有说没有不伤害的。因为这个众生的习气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明白他，我们就不会对他们生气，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自保。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不理解的话，我们就会升起嗔心。来看我们国内的政治也是一样的，国内的这种统治也是一样的。在龙坡出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换了二十年的这个政治的转变，四十年转变的时候，龙坡开始进大学，现在已经这个差不多快九十年了，这没有几个月就已经满了九十年了。问说，这个国家有问题吗？有。每一个人来了，他们并没有相互慈悲，来是为了这个争权夺利，来相互伤害，来占便宜。那些心灵品质不够的人，自己也会很痛苦燥热，那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的人也会很痛苦燥热。但是我们要想变这个大的这个社会或者是全世界，这个我们改变不了。首先我们让我们自己的家庭先冷静跟清凉，我们的家庭大家在一起，这个是不是慈悲相待？父母对孩子慈悲吗？孩子对父母兄弟姐妹慈悲吗？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调整，从那些小的点开始做起。如果我们家里面很清凉冷静，外面虽然很燥热很痛苦，但是我们依然还有这个逃避的地方，躲避的地方，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受苦了，在外面的社会受了苦了，我们回到家很清凉，这个有人这个理解我们，有人鼓励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大概还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如果回到家里面，家里面也很痛苦也很燥热，跟外面没有什么差异，那我们就没地方可以逃了。因此我们大家首先应该做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大家在一起彼此慈悲相待，彼此理解。如果能够彼此理解就很容易慈悲，如果不理解的话，那个慈悲就会很难。这个故意这个装着很慈悲，但是很容易就最后就会火山爆发。那些女性啊，大部分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很规矩，然后结婚时间比较久就开始这个抱怨啰嗦了，但是要去观察自己想啰嗦了想抱怨了，要及时的知道心没有慈悲嘛，心已经升起了嗔心，不停的要读得懂自己的心。在我们说之前，我们的心是有慈悲的还是有嗔心的？在家里面要这么去训练。这个养猫，猫有时候让我们的这个瓶瓶罐罐这个摔碎了，然后就会骂，然后但是它根本听不懂。这我们的骂声啊，那个是肯定是嗔心，根本没有任何好处。或者是打猫，猫它懂吗？它不懂，它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打它。这样的方式也不行。必须要找别的方式。这个先让自己的家比较温暖跟清凉。不要想我们的家温暖跟清凉，首先第一个我们的心必须冷静跟清凉，首先必须要我们变的是我们自己的心。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心是善的，它自动是冷静跟清凉的。高僧大德有的，看他们的这个传记，龙婆进寺庙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在，但是他已经是在这个隔离的这个房间里面了。那个龙婆没有去顶礼他，龙婆找的是那些可以教的那些高僧大德。那个比如说龙婆考长老，那个时候他还活着，他是这个慈悲这个非常高的这个高僧大德，没有无法找到相提并论的高僧大德，他非常的决定。看他的传记，他以前也是嗔心很重的，嗔心特别重的。他是一个军官，那时候是一个商人，然后就是他的这个心力是非常这个非常强大的，否则的话这个那些强盗根本这个控制不住， 所以他那个时候 能够当一个地区的一个领导可不平常。有一天他的亲人就跟他说这个他的老婆已经有了这个那个已经红杏出墙了，这个在那个他在外地的时候，因为一个来回在外地有时候出差几个月，他的老婆已经有了这个外遇了，但他家里面是特别有钱的，他听到了之后并不说是只是一味的生气然后直接把他杀掉，不是这样的，他就慢慢的偷看说事实上是不是的，不让自己老婆知道说自己回来了，去看他真的跟那个第三者出墙了，这个在然后他直接这个把门打开，准备拿了那个刀准备直接把他砍死的，正准备要砍死的时候，他的累积的那个福报波罗蜜这个出现了，然后也就是这个保理智了，他的嗔心啊，那个无穷无尽的那个嗔心，随时要杀人的那个嗔心，这个把这个自己老婆和那个第三者全杀掉了的那个心突然之间转了，然后觉得说即便是把老婆杀死了，自己孩子会很苦，这个自己会也许会去坐牢，老婆也死了，然后把这个第三者杀死了，也没有任何东西会好转，有的仅仅只是自己造恶业，所以他就把武器放下了，出来就出家。这个他的这个性格就是非常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那种，很犀利的。他的福报波罗蜜是有的，嗔心正在起来了，正要杀人的时候，结果心稍微一转，从 理解的角度，从慈悲的角度去看待，就把武器可以放下，来出家来修行。一旦他这个见法了之后，本来是嗔心很重的那类人，结果变成了慈悲心特别重的特别强的那种人，完全是换到另外一边了，然后他是特别慈悲心特别重，而并不是故意的，因此法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的，法是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训练自己，直到我们那个很粗糙很粗俗的那个心变得开始有真正升起慈心跟悲心，首先我们会获得快乐跟宁静的人是我们自己，接下来是我们周围的人，至于说 外面的这个社会，我们至少我们不增加坏人，我们不增加这个给别人带来问题的一个人，外面的社会外面的人我们是解决是纠正不了的，但是我们不要给这个外面的社会增加麻烦就行，慢慢训练自己，然后呢让自己的心冷静清凉跟快乐，布施，去布施持戒修行，每一天持之以恒的去用功，这个福报跟善法功德就会滋润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会快乐，一旦心有快乐，快乐就会这个往外流淌，就会变成慈悲，对别人慈悲，对别的众生也会有慈悲心，那个没有快乐的没有快心没有快乐的人是无法真的有慈悲的，只是故意这个伪装出来的慈悲，但是心是满足的，是这个饱的，是这个然后有布施有持戒有修行的心，心是满的是饱的是清凉是快乐的，就不会从这个不好的角度去看待别人，而是以慈悲以升起慈悲的心去看待别人，因此我们要努力的去训练自己，每一天去训练布施，布施并不是说必须要付钱，我们比如说别人抬很重的东西，我们可怜他，我们帮他去抬，看到老人过马路这个很困难，因为车特别多，这个没有福报的人每一个人都很燥热很痛苦，看起来没有慈悲， 是因为每个人都很焦虑，这个急忙要去这里去那里，要去医院，然后这个去这里去那里，老人过马路过不了，我们的这个眼睛手脚很好，我们就帮忙去这个他过马路，这个就是布施了，这个已经是布施了。如果我们那么做，我们的心就会觉得饱，我们心就会感觉快乐。一旦心有快乐，嗔心就不会进来的。我们就会看待所有的一切啊，就会以这个积极的角度，以慈悲的角度看待所有的一切。龙婆也曾经观察过，这个有一些这个视频，这个那个阿姜玛丽这个买过来供养龙婆看，给龙婆看，有的看了，有的视频看了之后升起嗔心，这个久久的才能看到这个一个视频，看了之后自己的心会觉得这个是这个很这个满意的饱满的。比如说看到那些骂警察的这个视频特别多，有一天看到这个有个人拍视频说这个警察真的很好，帮忙这个老人过马路，那个提东西，我们并没有透过我们的眼睛看，但是我们看的是视频，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心情也很愉快。那些善行然后扩散出去，如果我们这个扩散的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个是造恶业的。这个如果我们传播那些会让别人生起嗔那个不善心的那些作品的话，那个肯定是不好的事情。如果传播那些让别人的心是善的，这个很好，可以做。我们每一天要来训练自己，要让心有慈悲。首先先念诵也可以的，那先去念诵慈悲也行的。一旦心有了禅定，宁静了，不散乱了，然后就会有暂时的慈悲，然后再一次散乱，又会嗔心又会升起。这个真的要想有慈悲呢，就要去训练，去以对方的角度去看待对方，这样嗔心就会增长。那个就是每一个个体可以有诚信，我们明白理解这个人呢，我们就会对他有慈悲。我这个人不理解他，我们就还没有慈悲心。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福报，我们有福报，我们就不施持戒修行，我们每一天这么去用功，我们的心清凉快乐，那就不用担心，慈悲会自行升起。这个就会全部都是慈悲，而不仅仅只是这个对我们喜欢的人慈悲，不仅仅是对我们理解的人慈悲，就算我们那些不理解的那个慈悲那人，我们也很有慈悲。至于说这个慈悲了之后要不要跟他交往，那就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问说心有慈悲吗？是有慈悲的，这个全部都是有慈悲的。比如说像佛陀曾经已经说过了，这个他对自己的这个儿子的这个悲心，他说他的对这个自己儿子的这个悲心跟那个佛对那个提婆达多的这个悲心是这个是一样的，因为他的心已经来到这个最绝顶的最极致的这个上，然后他就是这样子的。但我们还来不到那个程度，我们就来布施持戒修行，我们每一天去用功，我们的心冷静快乐了之后，就不想对谁生气了，看到别人很糟，然后这个我们都会升起悲心，看到别人有快乐的人依然有慈悲。比如像龙婆看到有些人这个他的这个身份也很好，先生也好，孩子也很好，这个地位也很好，什么什么都很好，然后又很年轻很漂亮，然后喜欢做功德，喜欢修行，看起来看他都很好。龙婆看了之后，龙婆依然有慈悲心，所以接下来你要老，你要病，你要死，你必然会跟所爱的人事物分离，你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你就依然还这个有一些这个沉溺，看到这样的人，这个好人也有慈悲，不好的人也有慈悲。因此我们努力的要去这个 就要多多的去让自己的心里面升起这个、善心。如果心是善的，是功德的，这个慈悲心自动自发升起，不用这个刻意的去营造。比如说这个心，这个去念诵这个灭达古兰阿拉灭达，那如果能够入定的话，就会有这个慈悲。但是如果从禅定退出来，就会嗔心又会火上爆发。但如果我们能理解他说他是这样子的，我们理解他，我们就会理解他了，我们就会能够对他慈悲。但是我们不理解的人，我们就无法对慈悲。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这个是善的，对所有的都有慈悲，看到狗也会对狗慈悲，看到猫也会对猫慈悲。问说这个慈悲了之后，要把狗在家里面都带到家里面来养吗？不是这样子的，就必须要知道这个因知道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这个帮助他。你不可能救助全世界所有的狗的，不可能的。真正这个真正在决定的是自己的理智跟智慧。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讲到这里特别的这个清凉冷静，这个刚好现在跟寺庙的这个天气是相匹配的。龙婆听说大家新年了，然后就会有一些发愿，说今年了做这个不做那个，这个明年然后比今年更加严格，然后这个十年过去了之后，就可能会变成特别的浓了，就可能会变成这个修苦行了。因此这个自己在发愿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体会，而不是说是不停的这个加码，最后加到自己受不了，那就太过了。比如说像出家人，今年这个来持这个头陀心第一条，第二年来提第二条，第十三年来持第十三条，每一天根本没有修行，就一直在守这个头陀十三头陀心。因此这个树目标的时候要差不多，树立目标的时候差不多，我们的烦恼习气在哪个地方，我们就树在那个地方。比如如果我们这个喜欢这个沾花惹草，就是要给自己树目标，说从现在开始要对自己老婆要忠诚，不去沾花惹草，而不是说要这个树非常多的目标。吃饭的时候要一人吃一顿，然后这个明年这个那个什么日中一时，或者是这个不行，那个必须要这个你要保持理智。要比如说我们发一个愿，树立一个目标的时候，是为了要来熏陶自己，磨练自己，要知道说现在自己的哪个烦恼其实是最强的，就去直接在那个地方，这个别这个树的这个太多了，否则的话这个如果不停的这个数，然后一旦错了之后就会很苦闷，那就不行了。因此如果这个谁数错了之后，就要重新再这个给自己树立目标，别这个愚昧。自己这个有的人这个自己这个给自己树立的这个条件太多了之后，导致心很这个很有负担，就不行了。心必须要轻松。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一号，曾经连着于紧盯，然后在固定型用功用的是呼吸，然后知道心的迷失，但是还不会看说自己有没有分离运或者开发智慧。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会观身，有时候观心里面有烦恼习气，但是没有临时的家，常常迷失，有时候迷失在世间，请求龙婆开示，为自己的心找一个适合的临时的家。呼吸，去呼吸，去佛陀。你的心想很多，喜欢想很多。去呼吸，然后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别去打压它。你依然有在打压，你能感觉到吗？ 身体这么在动，你能感觉到吗？
有
看到吗？正在动的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试着动，动了你能感觉到吗？它这个是被观察的对象。如果有一个被观察的对象，就必然会有一个这个观者，因为能观跟所观他们是这个一对，这个一对的这个事物。如果能看到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说明自己的心是知者。如果看到苦乐是被观察的对象，说明自己的心这个是知者。如果看到说贪嗔痴是被观察的对象，那自己的心呢就是知者，就会自动自发的出现。但是如果有身体了之后呢，就只是我们在觉知，但是并没有提升自己的心，说看到说哎，这个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提升并不是把自己的心提到上面来，这个很难说，这个人类的语言呢，这个、很难，这个无法传达真正的这个意思。那有的人在观身的时候，心浸泡在身体里面，这样是没有知者的，没有分离出知者。但是如果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作为观者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这个是能够分离职责的。试着笑一笑，哎，现在是职责。你在看观到身体在笑的时候，你感觉到吗？这个自己的脸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有在被观察，职责就升起了。你现在是知者，但是刚才不是。但刚才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做长期报告之前呢，那个不是知者，那个就是只是紧盯着。因此从现在开始，身体动要去觉知，这个感觉念头什么升起了要去觉知，要看到那些全部都是被观察的对象。二号依然还有漏洞，也就是经常这个沉迷在世间的某一些内容，心依然散乱，看到心这个会有苦，有时无用故意会自行苦，固定性用功会这个从打坐变成精行，每天精行两个小时，修行并没有知道这个，只是看到这个一会走神一会这个紧盯，一会走神一会紧盯，请求龙坡开示，继续用功，你的这个用修行心已经有提升了，已经有进步了，已经有越来越有力量了，已经有了这个禅定了，已经越来越自然了，运也分离了，因此继续去用功，你所修的已经对了，继续用功，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话是不会进步的，每一天都要用功，每一天都要用功。龙婆普尊者曾经开示说，有一个出家师父，他这个树立目标是每一天必须精行，但是他生病了，这个精行不了，他这个躺着，然后就身体不停的这个左转右转，左转右转，不停的去觉知，到了某一点，这个身体也动不了，然后就去动手，他依然在觉知。他修行直到最后的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此你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而不是今天这个用功明天休息，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这样心就会有力量，你能感觉到吗？心越来越有力量了。那个很好，继续用功。三号，
你塞我你爱
这个很容易烦躁，嗔心常常在开车的时候升起，这每一天起床都会去训练三十分钟到六十分钟的这个打坐，后面最近比较散乱，然后这个一会这个佛陀，一会这个西佛胡陀，一会观腹部升降，觉得说修行不对，请求龙婆开示，去观身，但是并不是光腹部升降，去光身体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骨头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去思维，比如说思维头发，头发是这样的形状，这样的颜色，这样的气味，是不美不漂亮的事物，是不长久的事物，我们命令不了他什么，命令说这个发型很好，你别太长了，你就命令不了，这个头发黑了之后命令别他让他别白也命令不了，就是这么去教，然后一视为自己的一部分一部分，视为身体就会比现在更好， 明白吗？
แต่จิตจะต้องไม่เหมือนตอนนี
้但是心不能够像你现在这样现在你的心啊是这个呆滞的要很轻松的去这个觉知别让自己的心那么僵硬你那样的心是属于带着邪定的一定要以正常的心以普通的心然后去慢慢的去思维不用着急不是说五分钟就要从头一直到脚 那太快了慢慢去一个部分一部分看一部分一部分去看看头发也许关一个星期也可以的慢慢的去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思维然后看到说不美不漂亮的现象 不干净的事物是这个无常的这个现象是这个不是我的这个现象仅仅只是一堆物质别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去思维别的头发它是这样的颜色这样的气味啊不美不漂亮是一根一根的中间还有这个那个毛孔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油然后很令人讨厌这么去思维不洗头不洗澡两天不洗头不洗澡就会臭了就像这个狗这个狗狗的毛一样的然后慢慢的去浇这样的话一旦心开始宁静了然后就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个头发是这个无常的这个本来是短的结果就开始长长了又我们又去把它剪短然后又长长了然后它是无法保持原样的别说有的头发这个它无缘无故就掉了我们也控制不了说这个你头发别掉它也会掉有时候它会这个白发白然后头发本身很好的突然之间这个就掉了说哦这个不是我不是我的就不停的这么去观察不停的这么去思维去分析这样你的心就会比现在更加进步嗔心没有关系的这么去思维这样的话嗔心自然会好转的四号固定形式没用功每天用功是透过念诵经行曾经看到过这个念头这个生灭但是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快乐会不时的会涌现这个很快又会一起灭掉有时候坐着很舒服会感觉到这个有很淡的那种禅定然后心就会体会说这个那个外在跟自己的心这个是一体的想请求龙婆开示要想知道这个没有这个宽广无感觉到宽广无限不需要关注要多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身关注自己的心不停的去看这个不停的去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的心有时候快乐会涌现为什么会涌现因为那一刻禅定升起了心有了禅定是在自己没有刻意的情况有了禅定快乐就会这个涌现有时候心会开发智慧看到这个生灭的那些现象在心里面这个在胸口这边有生灭的现象那个很好但是小心一点这个少攀缘谁是什么样子那是他的事情这个你主要是要看你自己如果自己的心不停地去看别人去攀缘的话那就会浪费时间五号龙婆让他去观迷思这个是四年以前就开始观迷思一直用以这个作为临时的家至于固定性用功就是观呼吸请求龙婆看示说有哪些地方需要去调整的你的训练很好但是要小心一点点别让心凝着于一动不动当下这一刻你的心依然凝着于这个一动不动你能感觉到吗这个必须要纠正必须要纠正它是源自于你刻意修行所以就会凝着于一动不动这样的话你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就只是宁静而已看到生灭别的都是在生灭但是这个心是一动不动的它不生不灭它一直是保持恒常不变的别让它卡在那个一动不动的那个状态里面阿伽门尊者成文开始说小心别让心凝着于一动不动一定要让心可以运动变化别去呵护它现在你能感觉到吗你拉它进来一点点在你拉的时候就会一动不动的别拉它进来这个放开松开这 这个最简单的松开的方式其实就是忘了修行。一旦你没有想到修行，然后没有了刻意要去紧盯去专注，然后就会刚刚合适。你现在是故意的，你现在故意让自己的心迷迷糊糊的不行的，这样吃就会掺杂进来，比那个你去这个紧盯更加糟了。不用去故意去做什么，不用故意去做什么。五号凝着于好，凝着于好，别去呵护让心一动不动的，然后也别去刻意让自己的心迷迷糊糊的，不愿意让它一动不动，然后就会故意让它一动不动，那个也不对的，那个比以前错得更离谱。试着动手，动动手，把手这个举起来，手举起来，动。感觉到吗？心又开始进去一动不动的。这样子，你看龙婆的脸。这样是不对的。别去强迫心，别去改变心，放任让它去运动变化，让它自行工作。现在才慢慢好起来了，能感觉到吗？这个会很愉悦。因此心有了正确的禅定，就会觉知觉醒喜悦，那个才是知者的心，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是变成了佛陀，并不是会让心一动不动的，有在觉知但是没有醒，没有喜悦是不行的，一定要把这一点要去纠正一下，调整一下。就那个紧盯呢，是源自于你刻意修行，因为你想修行想好，然后就去紧盯。六号这个以前觉得禅定不够是对的，会努力的去打坐，然后念佛陀，直到最后凝着于紧盯，会心会很悲伤很烦躁，包括对那些有恩的那些人，就会看到嗔心，会看到苦，然后又想灭掉心里面的苦，但是力量不够，开发智慧的心力不够，现在重新调整。在这个念经之后，然后就去感恩那些自己对自己有恩的人，就会觉得有快乐，这个休息禅定会更好一点，然后能够越来越多的以三宝来作为自己的靠山，请求龙婆开示，因为自己不想再次出生了，不想出生就必然会出生，因为只有不再想要了才不再出生。心是特别喜欢想的，如果你去思维分析别人的那些恩，对自己的恩，父母的恩，这个可以的，这可以去思维，那个属于这个天水念，这个因为父母是我们的梵天神，是我们的这个天神，想到他们的恩德是很可以的，然后继续扩充开去意念佛法生的那些恩德跟恩典，去思维去分析，这个思维分析其实就是去想佛陀的恩德恩典，他是纯净无染的，他是有智慧的，有无性的悲心，那想到的时候特别的，这个心里面特别的感动，然后禅定就会升起，心就可以宁静下来，想到法的恩德，想到那些圣深的恩典。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目犍连尊者，这个大家这是尊者，这是他们的那些恩典，包括这个阿那律尊者、阿难尊者他们的那些美德、那些恩德，想到他们之后我们的心就很快乐，想到父母的那些恩，或者是 天神的恩，那是属于天水念，如果我们想到了之后我们的心有快乐，就会获得禅定，一旦有了禅定，我们的心就不会燥热，我们的心不燥热，我们就回来，我们就来观呼吸，观身观心，就会看到实相，心宁静跟快乐了，然后来观身，就像一个动物一样的，只是一堆物质，这个时间不久就会死去，就会离散，这么去思维，然后就可以上路，也就是 透过这个随念来修习奢摩他，去思维去分析，想到这个那些有恩德的那些有恩的那些人的恩德，包括这个佛陀，从我们的父母开始，然后慢慢的来最后慢慢的来到这个佛陀也行的，这个属于奢摩他。一旦心有力量了之后，就来这个思维身体，这个身体啊，仅仅只是一堆物质，并不是什么多美多好的宝贝，到了某一点就必然会离散。就像这个那些对我们有恩的那些人的这个身体也最后也会离散，包括佛陀的身体，对吗？他的这个运界已经全部都灭掉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圣者他们的运界已经也全部都灭掉了，离散了。我们的父母现在他还活着，时间不久他们也不在了，我们自身呢现在还活着，这个不久也会没有了，就慢慢的这么去教他，这样就可以进步。七号，这个透过视频学龙坡的法，然后觉得说这个自己没有什么起色，然后这个每一次都是这个修行呢，重新开始，想请求龙坡开示。
在那边滚上去呢。
你的心是一个特别喜欢想的人，所以你就不停地去读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感觉一整天都在变，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境界，我们的感觉就会变，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这个变化的感觉，这个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这样你就可以进步的。八号，觉得紧盯减轻了，特别散乱，有嗔心和我慢，欲望特别强，有时候会看到嗔心升起。一旦这个觉得自我存在，就会看到欲望，看到想要这个挣扎，看到不满意，哪个地方是不足的，或者接下来应该怎么修行。你说的全部都是对的，这个说明你同样也很厉害，这个你懂得你自己，了解你自己，你的评估是对的。能感觉到吗？现在你的心这个跑开了，跑去想了，跑去看，跑去听。有时候你在呼吸呢，又会跑到呼吸上面。在心跑动的时候，要去及时的，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动。有一天你就会看到这个心是无法掌控的现象，根本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意义，它暂时的升起就会灭掉，心是苦是乐是好是坏，这个暂时的升起就会灭掉。一旦这么照见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接下来那个我慢就会减轻，你的心这个之所以这个没有进步，自己的心也无法进步，别人的心怎么可能控制得了呢？为什么要让别人相信自己呢？自己的心都不相信自己，别人说别生起烦恼习气，但是他还是会生，别苦，但是他还是会苦，这么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自己的心啊，充满了这个称之为无我，无法命令，无法掌控，无法阻止，不停地这么去观，不停地去这个读自己升起的感觉，这个所有的感觉全部都是这个无我的，它升起了，并不是我们请它来的，它是自行升起的，它暂时的存在然后就会灭掉，命令说让它一直待着也不行，命令它快一点灭掉也不可以，这样不停地去看这个在自己心里面升起的这个感觉，从无我的角度不停地去看，这个无法掌控，无法控制，无法命令，大概明白吗？好，明白了就可以结束了。